诸法等性等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如群来去去，如果光尊成护，有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菩萨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宣讲中观总义。中观总义呢，前面已经观察了这个中观的所过。那么按照应成派的观点呢，所有的缘起显现法都应该作为这个所破。因为我们对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显现法有升起这个执着的缘故，所以说如果没有缘这一切的显现法进行观察遮止的话，内心当中仍然还是无法升起殊胜的这个空性正见等。那么现在呢，宣讲这个能破的理论，那么就怎么样通过根据来遮破这个对所破的执着之后呢，升起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性见。那么现在呢，在宣讲共同的五大音。共同的五大音呢，前面已宣讲过了，金刚血音破有无声音，然后呢破九四句声音。今天呢讲第四个音，离一多音。不是对因果观察，而是对诸法的本体观察的理论。那么它的特点呢，不是针对或者侧重于因观察，也不是侧重于果观察，那么是对一切诸法的本体观察。那不管任何就是说是这个显现，不管是身体的显现，或就是说是这些就是说房子等的显现，还是自己心升起一个念头的这些显现，那么正这些可以说法正在显现的当下呢，对这个本体本身做观察，了知它无自性的理论呢，就是离多因的特色。出处《楞伽经》《中观庄严论》《入中论》《入般若波罗蜜多论》中都运用了这一理论。那么经典呢是《楞伽经》，论点呢是《中观庄严论》还有《入中论》的治释当中也有提到这个理论。《入般若波罗蜜多论》呢是于成论师的这个殊胜的修空性的论点。那么在这些当中呢，都运用了这个离多因来观察一些万法无自性，或者说来修持一些万法无自性。如《楞伽经》云：“大会至微尘之间观察，亦不得实有，以无有故。”那么释迦佛呢，对于这个大会菩萨呢，是这样做教诲。那么从初大的法乃至于微尘之间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法是实有的，因为真正的实有在本性当中根本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观察的时候通过声音理论，通过实际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就能得到其万法的实相，而其万法不得实有的这样本体。圣者智慧之外颠倒有牛角，不应妄自为有。那么圣者智慧呢，了知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不管是兔角的无，还是说是牛角的有，实际上呢都是这个本体空性不得有无的这样一种自性。那么除了圣者智慧之外的话，一般的众生的分别心，或乃至于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讲到了一些外道，一些外道呢认为一些万法是有兔角一样没有的，有些外道呢认为像牛角一样有的，那么落于了有无二边。那么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圣者智慧之外的呢就是在圣者智慧之外执着一些万法有显现的犹如这样一种牛角存在般的这样一种颠倒执着呢，都是应该了知这种圣者之外的一种颠倒执，不应妄自为有。对于这样一种显现的法呢，不应该妄自是真实存在的法。又云：大会如是兔角者，是由观待牛角，牛角悉为微尘，诸微尘继续分析则不存在极微的自相，彼观待何者而成无有。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兔角的无和牛角的有。那么有些众生呢是这个认为兔角没有，那么兔角没有呢是观待牛角的有，也就是说牛角本身有，那么就是说是观待这个牛角本身来讲的话，牛角是有的法，然后呢兔角观待牛角他自己是安立一个无的法，所以说如是兔角者是有观待牛角，从这个方面安立的。但是呢我们在观待这个观察这个牛角的时候呢，把这个整个牛角分成三份，然后呢再把每一份继续观察细微微尘对于一切微尘继续分析，那么连极微的自相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这样无有观待的这个牛角的有，那么这个牛角本身如果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兔角观待什么有而变成无有的呢？所以说最后一句叫彼观待何者而成无有，那么这个彼字就是讲兔角本身的，这个兔角是观待牛角而成无有，但是呢就所观待的牛角它的这个有都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兔角没有观待的机的缘故，它的这个无有本身也是一种妄念而已。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认为一些万法有自相的有也好，或者说一些万法是无有的这样一种本体也好，都是不正确的。这些方面呢都是一种虚妄分别心，都是一种妄执。那么在一些万法实相当中呢，实际上是离有离无， 意思说呢，我们在观察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呢，观察一切万法自性的时候呢，应该知道它的自性是离有离无。那么如果我们观察法之后呢，哦，得到一个空，得到一个没有，那么实际上这个仍然是分别性变起的没有，这是观待有的没有。因此说呢，还不是得到了万法的实相，暂时呢可以说打破实质的缘故，安立它无有。但是究竟它的实相本身来讲，如果没有有的话，根本没有。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个分析牛角啊，就是说引用到了这个离一不因啊，牛角细微微尘的是把整个大的牛角慢慢分析，然后呢就是分析到微尘，再分析微尘呢，实际上就得不到它自己的这个本体显现。所以这段经文主要是《楞严经》当中使用离多因来观察万法的自性。中观专论颂云：自他所说法，此等真实中离一己多故，无性如影像。自他所说法的意思就是说，在自己面前和他人面前共同显现的一切法，不管是在《楞严经》当中存在的法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外道他自己所安立的这些神我等等自性，反正是自他啊这样一种心识和心识的本体面前所显现的所有法，这个叫做自他所说法。此等真实中，那么此等真实中就是说，这些自他所说的法在真实语当中，在圣语当中，离一和离多的缘故无性啊，没有一个自性，因为所有的自性的法都包括在一和多的本体当中。如果离开了一也离开了多，那么它的本性就根本没有自性可言了，所以叫无性。比喻呢是如影像，那么这个影像的自性呢是幻有，那么在这个幻有的影像当中呢，没有实有的一，也没有实有的多，所以说如影像是这样安立的。是此何为一多？如果诸法有实体，则只有一体或多体两种情况。对诸法一体或多体遮破的理论称为离多因。那么什么叫做离多因呢？在观察离多因的时候呢，首先安立一和多的概念，首先认知一和多的概念。实际上呢，我们对一切万法认为它实有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这些万法自性是实有的，那么就离不开一和多两种情况。因为就是说是真正所谓的实有，要么就是一个实有的一体啊，比如说一个桌子啊等等啊，这个实有的一体，要么就是多体，很多法的存在。那么就是说一体和多体它可以含摄所有所谓有实的本体，所以说自性有的本体啊，或者实实在在存在的本体，那么就可以通过一和多来表示啊，所以说此处讲，如果有自性的话，那么只有一体和多体两种情况。那么如果对于一切诸法的一体和多体遮破了，离开了这个一体的多体，那么就称之为离一多因，就离开一和多的这种根据，离开一和多的理论。就是前面所讲的，因为一切诸法包括在一多当中，如果我们破掉了对一和多的执着，我们就知道这个法并既不是一也不是多。那么既然不是一和多呢，那肯定是无自性的，因为就是说是有自性的法必定是一多的缘故，离开了一多就能够了知一些万法是这个无自性的。这个就离多因的实质，以执为实有的毛衣为例来说明。那么下面就举例说明这个离多因。没有经过圣意理论观察时，毛衣能起到蔽体保暖等的作用，是限量显现的有事有事志向。那么如果说在世俗地当中没有引用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毛衣有它的显现，那么那毛衣有它的显现也有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呢就可以蔽体，那可以保暖。那么这个方面是明经当中在众生的这个根识面前限量存在的有事志向。但如果以圣意理论观察，则能极微尘许也不可得。那么前面是没有通过圣意理论，通过明经的这个观现实量作为这个正量安立的时候呢，当然可以得到毛衣的显现和毛衣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如果认为这个毛衣在圣意当中存在，那么就可以通过圣意理论观察到底存不存在。那么一旦使用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毛衣连极微尘许完全都不可得的。具体来说，把毛衣分解之后，只剩下一根根毛线，毛衣消失无迹。那么就说是在圣意理论观察之前，我们如果认为这个毛衣是实有的，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件毛衣，而且这一件毛衣确确实实是实实体存在的话，我们开始分析所谓的这个一体啊，所谓这个实有的一件毛衣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就可以把这样毛衣的组成部分一一分解，分解完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只剩下一根根的毛线，或者只剩下一堆毛线而已。那么就是当分解完之后只剩下一根根毛线的时候呢，所谓毛衣的概念还有没有呢？所谓毛衣的显现根本都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所认为的一件毛衣啊，这个实有的衣是存在的啊，这个就实有的一件毛衣，一个是个粗大的衣啊。平时我们认为啊，一个人、一间房子或一辆车 一个桌子，这些都是粗大的一。那么实际上这个粗大的一存不存在呢？我们就分析哦，这些粗大的一呢，都是通过它的支分组成的。比如说指数的一件粗大的毛衣，那么这个粗大的毛衣的实有的这个粗大的所谓的一体的执着，我们分析到一根根毛线的这个状态，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毛衣没有了，毛衣的概念啊也从此消失。这个就是初步打破实有一的执着。再分析毛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认为毛衣既啊虽然不可得是实有的，但是呢一根毛线本身它应该是实有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再分解毛线，除了一大堆的毛层也找不到毛线的踪迹。当我们把毛线拆开之后，或者说通过分析完之后呢，除了一大堆毛层之外呢，所谓的毛线的踪迹也没有了。所以说所谓一根毛线这个实有的一概念呢，除了很多很多毛层之外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实有一的这样一种这个毛线。然后呢，如果我们现在对于一个毛层如果有执着认为这个实有的一的话，那么继续分析它到底有没有实有的一。对毛层继续分析到一切微层，最微细量的极微层，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种毛层继续分析。那么当我们能够通过工具分析的时候呢，就用工具分析；当我们通过工具没办法分析的时候，就通过我们的心识来分析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啊，或通过我们的心识来分析这个所谓的毛层，然后慢慢慢慢分析到最极最微细量的极微层，最后呢就剩下一个极微层的这个毛层就没有了啊。这个毛层呢就是说几个比较大的毛层，我们在我们的眼前能够见到的毛层，它也是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微层组成的。那么这些微层也是有很多最极微层的极微层组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只剩下极微层的概念了，所谓的毛层的概念也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许会执着哦，这个极微层最小的这个无分的微层应该是实有。那么如果再进一步的使用摄影理论观察这个极微层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极微层本身通过分析而消尽，成了只有一个虚空就不存在了。所以说从粗大的一件毛衣，乃至于最后到我们所认为的分别性面前安立的一个极微层，实有的一个极微层，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从粗到细的任何法都没有它的这个所谓实有的一。那么最后分解的呢，分解到最后呢，只剩下一个虚空，只剩下一个虚空。那么这个虚空是不是我们的空性呢？啊，这个虚空并不是我们的空性。实际上我们要认知的空性就是说实有的一不存在，然后我们只是说最后把它分成虚空的时候，它的物质没有了。物质没有的时候呢，这个虚空本身并不是空性。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执着的实有，看前面我们讲的还有自性的法呢，是就是说实有的一。那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所谓的从最粗大的一个实有的一分析到最后呢最微细的实有的一观察的时候呢，所谓一个实有的一都没有。那么如果没有个实有的一的话，那么根本不可能一个实有的多，没有个实有的多。所以说离一多的缘故呢，一和多啊，我们自相面前的这个执着的法有自信，我们认为它实有呢，就是认为它是实有的一或实有的多。那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实有的一已经破掉了，已经观察完了，没有一个实有的一，我们就知道了，既然这一万法根本从粗到细没有一个实有的一的话，那么这一万法就是无自性完全就是一个无自性的这个本体。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毛线可以毛衣可以这样分析，实际上对一切万法呢都可以通过如此的方法的分析，最后可以打破对于一切万法实有一的这个执着。像这样分到后后的阶段，前前的法都不可得，就在彼处它将消失而不显现，犹如分析幻化的城市。那么就是说从这样呢分析到后后阶段的时候，比如说刚开始是毛衣，那分析到后后阶段就是毛线。当就是说分析到毛线阶段的时候呢，前面的毛衣这个本体不可得了。然后呢就是说再分析后后呢就是把毛线分析的时候，分析到毛层的时候，前面的毛线的这个自性不可得。然后再分析微层的时候呢，前面的毛层的自性不可得等等，乃至于分析到极微的时候呢，前面的微层的自性不可得，乃至于最后到了虚空的时候，前面的极微也不可得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分析到后后阶段，前前的法呢完全的不可得，我们执着的这些法呢实际上都是一种妄执而已。我们是通过我们粗大的分别心，非常粗大的一种概念，我们就认为我的这个东西是实有的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我的心是实有的，我的身体是实有的。但是如果稍微分析的时候呢，粗大的法很容易知道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很多法组成的，没有一个粗大的一。那么后面逐渐逐渐分析到最后，我们的智慧越来越细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能够接近到万法的实相，就最后就可以打破对一切万法所谓实有一的执着，犹如分析幻化的城市一样。那么幻化的城市呢，本来就是因缘和合的法，没有存在一个实有的一。所以说对于这样幻化的城市，最后分析得不到它的本体，得不到一个实有法的自信。所以说对于幻化的这些显现 毛衣也好，身体也好，心识也好，对这些幻化法分析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能得到一个，哦，这些法是幻化的，这些法都是一种这个无自性的，虽然显现，但是根本没有自体而言，最后也得到一个一切万法如梦如幻的境界，或者就可以得到一切万法根本没有自性的这样一个空证见。七情万法无不如此，若对形形色色的世间观察再观察，一切都成了芭蕉一样空无实体。那么一切的有情世界也好，或者一切的气世界也好，一切的万法在显现的时候呢，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对我们所执着的花花绿绿的世间，我们所执着的形形色色的世间观察之后呢，再观察，最后就变成了分析芭蕉树一样，分析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芭蕉树本体是空无实体的。所以说我们对于一切我们所执着的身心，或者有一切的这个概念，所有的这种执着的对境一再分析的时候呢，最后就得到一个空性的自性，得到一个空性啊，无有空无实体的这样一种这个证件。那么如果再圆这样一种证件修行的话，我们内心当中执着实有的习气就能可以从根本上啊，就是完全消失。分析内在的诸始具、心王、心所以及此等，从所缘上分析也变成多类，最终得不到丝毫实有部分，由此将了之，万法都是空性。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再分析内在的诸始具啊，最内在的诸始具呢，就是说一切心识的聚集。那么一切心识的聚集，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眼识或者耳识，乃至于我们的意识，这些都是聚集法。当我们能够啊，就是说看到一个显现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粗大的一种啊实具，啊很粗大一个实具。或者我们能够分别一个法的时候，升起一念信心的时候呢，我们虽然啊知道这个是一念信心很快，但是呢这一念信心乃至于能够被我们察觉的时候，这个所产生的这一念信心都是一个很粗大的法，否则的话如果很微细，我们根本察觉不了了。那么如果我们观察所谓的这些产生的信心、贪心或者嗔心，或者说产生的这样一种眼识、耳识等等分析的时候呢，他们也是离一和离多的，它也是无自性。所以说这个心王和心所啊，心王就是讲从眼识乃至于这个意识或者乃至于第八识的这些心王，心所的话就是说跟随这些心王产生的更细的一种这个新的状态。那么就是说心王、心所以及此等啊，从所缘上分析，把它们作为所缘来分析的时候呢，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心王或者一个心所呢，也变成多类，它是通过时间来安立的啊，也可能变成多类，最终得不到丝毫实有部分。所以我们在观察一念的时候，观察这样一种心王和心所的时候呢，得不到实有的部分，由此将了之，万法都是空性。所以说呢啊，就是说这些气世界的法、有情世界的法、色法和心法，全部都了之，是无自性的，乃至于我们面前的概念，完全都是一种无自性的自性，啊，无自性的本体。所以说，在当下就可以了之。当我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不需要等它灭了之后才去了之，它是无自性的。当升起的时候，当升起的当下，我就知道哦，它虽然升起了，但是它完全无自性，这个方面就能够了之啊，当体即空的观点了。破诸法实有一体多体的步骤。那么下面呢，就介绍一下对于这个我们所执着的粗大的诸法啊，他就说是这个了知没有实有的一体多体的步骤呢，就是这样可以了知。在破一和破多当中，先破一再破多。那么就是在破一多的时候，因为这个是离多因，离多因呢，破一和破多的时候呢，首先破一然后再破多，而且多由一组成，离一没有多，所以只需要破一。那么就是说所谓的多呢，是啊，就是很多个一组成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把单个的一观察啊，单个的一离开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没有单个的一，也没有很多很多的一组成了所谓的多的概念。所以说我们在破的时候只需要破一就够了啊，只需要把一啊完全遮止，把一完全遮止之后再类推一切万法，很容易就知道如果没有单个的一，肯定没有单个的多啊。比如说现在我们把经常当中的每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有情或者说是道友分析的时候呢啊，这个是一个整个概念一个团体。但是如果我们把单个的一，我说每一个人都无自性，单个的一个人无自性，那么如果我们了知的一个人无自性，我们类推所有的人都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如果没有一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有多，这个就是离多因。了知离多因，就能了知一切万法在显现的当下无自性，就会打破对一切万法的执着。破一时先破粗再破细，而且在破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原则也是首先破粗大的法再破微细的法。因为现在我们的眼识或者我们的意识能够执着的 啊，很多都是这个粗大法。而且我们在产生贪欲心的时候，产生嗔恨心的时候呢，也主要是缘这个粗大的法而产生的，啊，缘这个很粗大的法而产生这个贪欲啊，啊，愚痴等等。所以说我们说执着的对境越粗大，产生的这个烦恼也就越粗大，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的执着微细呢，那么你说就说是最后产生的烦恼也好，或者最后呢只是产生一种失智而已，这很大的这个贪欲心呢很难以升起。所以说我们要了知所谓的十一不存在呢，首先是破这个粗的法，然后再破微细的法。粗大的色法和心法从方位和时间上分解，只要可分就不是一体，到不可分时就是无分微尘和刹那。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粗大的色法和粗大的心法，粗大的色法前面我们讲一个人的身体或者一张桌子一辆汽车，这些都是比较粗大的色法。粗大的心法呢，前面我们讲到了哦，能够了知前面的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桌子啊等等这个粗大的这个饮食，还有呢乃至于升起一个很强烈的贪心，升起了一个你也很强烈的信心，这都叫做粗大的心法。那么观察粗大的色法和心法的时候，它观察的方式呢是从方位和时间上分解，从方位的分解主要是对色法来讲的。那么这个色我们就是说破粗大的色法的时候，主要从方位啊，方位就是讲它的上中下或者东南西北上下等等，这方面是从方位方向观察啊。比如说我们要破一根柱子，我们认为这根柱子是实有的，我们分析的时候，哦，这个柱子分了上中下三段，所以说呢如果它能够分为上中下三段，就说明它这个一根柱子，这个所谓一根呢啊完全不实有，如果它是实有的就根本没有办法分成上中下三段的。所以说我们要打破对于粗大柱子的这个执着呢是很简单的，只要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就够了，然后呢再把这个上一段分，我们就认为哦，这个上段是实有的，然后再分上中下三段，像这样分的时候呢，一个一个分下去啊，最后呢就是前面的这种概念全部要破除的。这就是所谓从方位上分析的。从实践上分析呢，主要是从心法。那么从心法上面这个分析啊，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或者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刹那组成一秒，很多秒组成分钟，然后呢再组成这个小时等等。那么所以说我们的心法主要是破时间。如果从时间上分析啊，它就是说是完全啊没有一个实有的一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心相续的执着，心法方面的执着就可以打破了。所以说所谓的这个方位上分析呢，主要是指色法而言的；时间上分析呢，主要是讲心法而言的。只要可分，就不是一体。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方位上可分啊，就不是一体，还可以分就不是一体，那么乃至于真正你如果一个实有的一的话，你怎么也没办法再分呢，这个方面你可以安利它是一个实有的一，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可分的。那么在时间上这样观察也是可以啊，总是可分的。到最后不可分的时候呢，就是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啊，都是观待小乘的宗派安利的。那么小乘的有部经部呢，安利在明年地当中有一个最小的单位，那么这个最小的单位呢就是无分微尘啊，这个无分微尘就是最小的色法，无分刹那呢就是讲最小的心法，那最小的时间，最微细的时间。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基本上来说是打破不了的。小乘在这个证悟的时候呢，就完全了知一切粗大的五蕴都是不存在，但是呢最后的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呢这个是存在的，这个方面圣义地的本体实有的刹那啊，实有的刹那法，这个方面小乘所安利。所以最后不可分的时候呢，就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对于这两个法来讲呢，应该来说对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在觉知空性的时候难以了解，难以打破。所以说很多地方在着重遮止的时候呢，都是着重遮止无分刹那的实有和着重遮止无分啊，就说是这个微尘实有，就是这样的。所以重点是遮破圣意中实有无分微尘和刹那。那么如果我们连最微细的无分刹那和无分微尘都遮破了，那么通过这样用最小的基组成的这个粗大的法的空性呢，就容易了知啊，这些粗大的一啊，粗大的多呢就容易了知。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着重把这个重点放在遮破圣意地当中不存在所谓的实有无分微尘和实有无分刹那方面。下面是一破无分微尘实有啊，首先是破无分微尘是实有的方面。在一个无分微尘的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各放置一个无分微尘，中尘和六尘相对，则中尘可以分为六面啊，成为九分。那么现在就针对于啊，所谓的在这个明眼地当中最小的单位无分微尘做观察。那么在破无分微尘的时候呢，就是通常所使用的六尘扰中尘的方式。六尘扰中尘呢，就所谓六尘，就是在东南西北上下六方啊各有一个微尘。扰中尘呢，就中间有一个无分微尘。那么在观察的时候呢，既然中间这个微尘是无方微尘，它没有必要啊，它没有办法再分了，没有方向了。如果还有方向，如果这个微尘本身如果还有方向的话，它还可以分为 东南西北上下的话，它就说明它是个本体可分。但是在小乘的概念当中，或者在一般的世俗的概念当中，这个最小的无分一种应该是没有方向的。既然是没有方向的，是最小的，再没办法分的一个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一个这样一种微尘自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打破对这样一种无分微尘的执着。那么就是小乘中呢，认为这个无分微尘是实有的法，但是它是刹那法。那么就说一些外道呢，他就认为这个无分微尘是这个恒常的法，不是刹那生灭的法。那么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认为，实际上这个无分微尘呢，只是一种概念的假立，在明眼当中不观察的时候。不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承许它是作为一切诸大万法显现的基。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个实有的无分一尘如果是一个实有的问题呢，我们就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看它是不是真正就是说经得起圣意观察，它是不是真正一个实有的法。所以要通过六尘扰中尘的方式观察的时候，首先把这个放置好，就是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观想通过我们的观想当中呢中间一个微尘，然后东南西北上下六个微尘夹住它，在夹住它的时候呢，我们就观察它中间这个微尘有没有就是说和六个微尘相对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如果就是说中尘和六尘相对这个是这个微尘呢有朝东的一方朝南的一方，朝就是说是这个西朝北，而且朝上下，如果中间的微尘分出了这个六个方向，或者说它能够和东南西北上下六个微尘相对呢就说明这样中间的微尘还可以分成六面，它还有就是说东南西北上下六面就成为有分了，它就不是无分微尘，它就成了有分微尘。所以这样无分微尘的概念呢就无法成立的，不是一个实有的无分微尘的概念。就是说如果它接触，那么就中间的微尘和这个就是东南西北上下六个微尘能够相对的话，能够对到东方，能够对到西方，我们可以说这个微尘是这个就是朝东方的一面，这个是朝西方的一面。如果有这样的概念得到的话，那么这个中间的微尘还可以分成六面的缘故呢，就成为有分，打破了无分微尘这个概念呢。如果不和六尘相对，则六尘和中尘成为一体，无法堆成出大的设法。那么前面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虽然六尘扰中尘，但是中尘它并没有方向，就是说中尘它没有办法和六尘相对。那么这个是会成为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是这个六尘和中尘应该变成一个本体了。就是首先呢，我们通过就上面的微尘为例观察，就是说是这个中间的微尘和上面的微尘中间的关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说，那么中间的微尘有没有对着上方对着上面这样一种这个方向呢？如果说没有的话上面这个微尘它既变成上也变成下，它既成上也成下，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二者之间就没有一个就是说是方向，那么就是这个上面的微尘又变成上面的微尘了，又变成下面的微尘了。那么如果这样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东面的微尘、西面的微尘都没有，就是说是和中间的微尘相对的一部分没方向的话，全部变成一体，没有就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东南西北上下全部变成一体了。全部变成一体的时候，六个微尘变成一个微尘的时候呢，那么你再堆积更多的微尘，也没有办法组成出大的设法。所以说从正面观察的时候，我们或是说你这个中间的微尘和六方的微尘有没有接触如果可以接触呢就是说如果真正可以接触的话它就可以分成六分六方了。如果它没有接触，没办法接触，因为没有方向的缘故没办法接触，所以说呢，中间的微尘和上面的微尘没办法接触的缘故呢，它就变成一个。那么通过上面的微尘这样推理的时候呢，那么就下面的微尘东南西北就是说六个微尘观察的时候呢，因为都没办法接触的缘故呢全部变成一个了。所以说我们再累积很多的无分微尘来的时候，都能只能变成一个，所以说最后呢就没办法组成一个粗大的法。那么所谓粗大的法呢，它是要不断的累积之后呢从小到大不断累积起来之后呢，才有现在的这些声韵才有现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显现的法这些桌子等等的显现的法。但是如果就是说是你没有办法和六尘相对，没有它的方向也好，或者没办法的接触也好，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六个微尘和中间的微尘必然会变成一体因为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相接触的缘故，没办法相接触的话它必须要变成一体了就是这样一个本体。那么因为它这个一方面讲它设法它是有出对的那么如果有出对的话，它必然有接触的地方，所以中间的微尘和六面的微尘接触的地方，如果这样的话变成有分了。那么如果就是没办法接触呢没办法接触，那么两个微尘碰到一起的时候呢，没有方向，没有接触点，所以二者之间呢就完全融为一个了。然后呢，就是说上面的微尘和中间微尘融为一个，那么再把西边的再观察的时候也没有出对，也没办法接触的话，那么又变成一个了。那么如果六个微尘变成一个的话，那么六个微尘就处在一个微尘的位置。 那么如果再加六个微层呢，还是变成一个位置，再加六个微层仍然变成一个位置，所以说你加更多的微层进来都没办法组成一个粗大的法，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有方向呢也不对，如果没有方向呢也不对。从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实际上这个无风微尘呢经不起圣意理论观察。我们并不是说在明眼理论当中没有这样一种无风微尘，那么我们说程序无风微尘是最小的单位，完全是在不分析的情况下，在圣意理论不观察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最小的单位，然后呢可以累积变成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法。但如果说这个实有的我们叫认真观察啊，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六尘找中尘到底有没有方向，如果有方向成了有分啊，不胜无风微尘，如果没有方向六尘成一体，也没办法把堆成粗大的设法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让对方进入两难的境地，或者让我们的分别念，让我们呢就是说是执着微尘实有的分别念啊，就是说进入两难的境地，就没办法真正的一个合理的安立所谓的这个实有的微尘如何如何存在。那么既然我们实有微尘没办法存在，我们就只有程序啊，这个微尘无自性啊，它是空性的法还是无自性的法啊，这样把无风微尘决定为空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无风微尘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如唯识二十颂云，即为与六合，一应成六分，若与六同处，俱应成啊，俱应汝即微。唯识二十颂当中在破设法的时候啊，也是这样观察的。因为唯识中呢它承许这个心识本体存在，但是就是外面的这个设法本身呢它是无自性的，本身呢是空性的，它能够觉得一些显现的设法是无自性，所以说他在破设法的时候也使用到了这样一种离多元理论，就是即为啊，即为与六合，一应成六分，就是前面我们观察第一层，若有六同处，俱应成即为。这个俱呢就是讲很大的法，或来自于一个须弥山王。那么一个须弥山王它本身聚集了很多很多的即为，但是如果按照就是说是这个中间的即为和就是说是这个六面的即为，如果就是说能够同处啊，没有就是说它的方向能够同处的话，整个就是说是粗大的法变成一个极微的这个过失，整个虚弥三法能够存在一个极微当中的这个过失，就会有这个。所以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极微本身根本不存在。那么下面是第二，破无分刹那使用，观察相邻的两个无分刹那的关系。那么这个无分刹那呢，主要是心识啊，主要是心识方面去破掉的。那么当然呢，就前面我们讲粗大的心识啊，粗大的心识它是通过很多刹那累积之后啊，能够显现啊，能够显现成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粗大的分别念、贪心啊、痴心等等。那么这样一种堆积呢，并不像设法一样堆积。我们在学因缘的时候已经学到过这个概念了。那么因为它这个就是说是心法，它是刹那刹生灭的，刹那刹生灭，所以说不能够像就同时存在很多极微然后累积在一起。但是就是说我们能够了知一个法，来自于我们的眼识，能够看到一个法之间，它是累积了很多刹那了。累积了很多刹那之后呢，才能够真正很明显的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的法的存在。所以此处呢，也是对于这个分析到最微细的，无分刹那的时候，观察相邻的就两个无分刹那的关系，那么到底是这个接触呢，还是不接触？所以说最后的观察无分刹那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首先是讲第一个观察的方式，两刹那接触，两者只是部分接触，只在一个无分刹那上。则在一个无分刹那上具有接触和不接触的两部分，因成有分。如果全分接触，则两刹那融合为一，无法形成形式的相续。那么所谓两刹那接触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分两个方面，是部分接触呢还是全分接触实际上部分接触和全分接触都没有办法真实安立。那么如果两个就是说前刹那和后刹那就是前刹那的心识和刹那的心识，那么如果两者只是部分接触部分就比如说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这个前刹那的这个前刹那的这个前部分和后刹那的这个后部分，像这样的话就接触在一起。那么如果是只是部分接触的话，那么只在一个则在一个无分刹那上具有接触和不接触的两部分。那么就是说如果是部分接触呢，不管是观待前刹那这个部分它也有一部分接触，另外一部分没接触，那么后面部分的这个刹那呢，它也有一部分接触，一部分不接触。所以说在一个无分刹那，你看这个地方的概念是无分刹那，这个无分刹那的概念应该是无可分的，它是最微细的一个单位的，再也没办法分。但是我们如果观察的时候，两个刹那接触的时候，如果只是一部分接触呢，只是一半接触如果只是一部分接触，像在这个方面观察是两个微尘在接触的时候，然后如果两个部分两个微尘只是一部分接触呢，实际上这个无分刹那就分了两个部分了，分了哪两个部分呢？接触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不接触的部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无分刹那分成了接触和不接触的部分呢，因成有分。它不是无分微尘，它应该是有分微尘，不是微尘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分刹那，是这样的。这个是一方面呢，要二者只是部分接触， 前一刹那的相续和后一刹那的相续，那么二者之间呢就是有接触，但是这个接触呢只是一部分，那么就是说前刹那的后部分和就是说前刹那的这个前部分，二者之间只有这样一种接触的话，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分成了接触不接触两部分，所以说这个无分未成本身应该变成了有分这个刹那的。那么这个一种情况，如果全分接触，那么就是说前刹那和后刹那呢不是部分接触，那么如果是全分都接触了啊，就是说是全部接触了，则两刹那融合为一。那么如果是全分接触，就没办法安立是两刹那了，因为它就是说是这个前刹那后刹那全分都是接触的，从头到尾都是接触的，所以从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两个刹那实际上就融合为一了，只有融合为一才能够全分接触，如果没有融合为一就没办法全分接触。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安立全分接触呢，两个刹那必须要全体融合，如果是全体融合呢，一方面就解决了全分接触的问题，但是又形成了另外一种矛盾，什么呢？就无法形成心识的相续了。因为心识的相续是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这方面呢就是说刹那它显现次第的显现的。但如果你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呢融为一，那么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又融为一，三刹那四刹那融合为一，那么实际上第一和第四刹那也是融合为一，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无法形成了心识的相续，粗大的心识就无法就是形成。现在我们那个粗大的心识，我们的升起一念信心呢，这个是很多很多刹那形成的，但是如果就是说前后两个刹那变成一个的话，那么永远只能变成一个，没办法形成一个粗大的心识相续，和前面累积微尘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那只不过呢就是说是累积的方式不相同而已。所以说呢如果是刹那哪个刹那接触呢就有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故事。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两刹那不接触，那么前刹那和后刹那如果是不接触的话，那么有什么过患呢？取一个刹那，它和前一刹那不接触，中间有空白段，和后一刹那不接触，中间也有空白段。那么这个就是观察三刹那实际上就是三刹那。取一个刹那，这个所谓的第一句当中的这个一个刹那是中间这个刹那。那么中间这个刹那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它是无分微尘不是无分微尘，它是无分刹那，它是个无可分的。那么我们观察呢，它和前面一个刹那如果不接触的话，那么这个中间的刹那和前面一个刹那之间因为没接触的缘故，中间就出现了空白中间就有一个空白段。那么这个是和前刹那的关系，那么这个中间的刹那和后一个刹那呢也不接触不接触的中间也出现了一个空白段。所以说这个三个刹那之间呢，以及中间那个刹那为标准的时候呢，它和前刹那的中间有一个空白，和后刹那的中间有一个空白，实际上这个中间就出现了两个空白中间就出现了两个空白段。那么出现两个空白段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对这个空白段做观察现在我们就是对于这个前面的这个空白和后面这个空白，对于这个两个空白段本身做观察下面就是这样讲，再观察前一空白段的末位和后一空白段的初位，如果两者接触，中间的无分刹那应成空白。那么就是说是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嘛，中间这个刹那呢，它和前面一个刹那之间的有一段空白，和后面这个刹那之间也有个空白，所以说我们观察前面一个空白段的最后这个末位和后面一个空白段的这个初位，二者之间是接触呢还是不接触，那么就空白和空白之间接不接触的意思这个方面是空白和空白之间接不接触。那么前面一段空白末位和后一段空白的初位，二者空白位呢是不是接触的，那么如果两者接触，中间的无分差呢应成空白。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前呢就是说前一空白段的末位和后一空白段的初位二者是接触的，也就是二者是连在一起的，空白和空白连在一起了这个就是说空白和空白连在一起，如果空白和空白连在一起，那么中间这个无分差的它应该没有中间的无分差的本身就应该不存在的无分差的本身应该变成空白。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是前刹那的空白和后刹那的空白，空白和空白之间有没有接触，那么后面那个如果两者接触，后面这一句中间的无分差了，这个中间无分差的不是观察空白本身，它是就是说无分差的它的显现它的本体，因为就是说是两个空白连成一起了，两个空白连成一起的缘故呢，所以说中间的无分差的本身应该不存在的，应该变成空白的意思这个是这样。如果说就是说两个空白接触的话，中间的无分差的本身就应该不存在。如果不接触的意思就是说前一刹那前一刹那就是说空白段的末位和后一刹那就是说是空白段的初位，二者是不接触的二者是没有接触，如果接触前面的故事。下面就是说如果二者不接触呢，两者成为不同的两分，不接触的缘故呢就是说前一刹那了，就是说是前一空白段的末位这是一分它单独存在的， 然后呢，后一空白段的初位啊，这个和前面不接触，它也是单独存在的。所以说呢，两者这个两者的意思就是讲两个空白，两个空白段就成为不同的两分了，啊，就成了两个不同的这个本体。这个时候呢，这样无分刹那和前者接触的部分，并不同于它和后者接触的部分，因人可分。那么就是说，我们先界定了两个空白段不相同，然后再观察中间这个无分刹那。那么因为中间这个无分刹那呢，它和前者的这个末尾有接触。和后者的初位有接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前面已经把空白段分了两个了，那么现在再把无分刹那加进来，再把无分刹那加进来之后，观察的时候呢，它和前面接触的部分不同于后面的部分，后面的部分不同于前面的部分，所以说这个无分刹那本身它有就是说是这个接触了前面不同的部分和接触了后面不同的部分缘故呢，这个无分刹那本身啊就有分了，它就有两个不同的部分，有两个不同的部分的缘故呢，因成可分，它自己不是无分刹那。他自己仍然是无分啊，就是说他就说有分刹那还是变成有分的，所以这段意思啊应该啊比较清楚嘛。他就是讲这个啊，如果就是说是不接触呢，不接触的话，以三个无分刹那啊，就是观察中间的这个无分刹那，前面一个无分刹那，后面一个无分刹那，所以说就是说中间的无分刹那呢没有接触前面这个，也没接触后面这个，所以说在中间的这个两端出现了两段空白。那么首先观察这个两端空白接触没有，如果两端空白接触，那么中间的刹那应该不存在，如果两端空白不接触，那么不接触了就成了两个不同的空白，除了两个不同的空白的是中间这个无分刹那的两端接触的是两个不同的空白，所以说呢它接触了前面的空白不同于后面的空白，后面的空白不同于前面的空白，所以这个无分刹那本身它就变成了这两个不同的方分了啊，不同的这样一种部分了，所以说呢如果是变成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个无分啊刹那本身就应该变成可分了，就不是无分的了。因此无分刹那是一种不存在，本来无时空性，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的无分刹那呢，在名利当中可以安立，但是在圣意当中根本不存在它的实有啊，就前面的总的原则还是一样的。如果你是单单是在单纯的是在名言理论当中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认真啊，不需要跟你较真啊，像怎么样的话你就可以安立，反正你有合理的名言理论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实有啊，如果认为圣意当中存在，我们必须要认真的观察圣意当中是不是存在啊，观察啊，就通过观察啊，就是说实有的理论来分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观察就这么细微。啊，就是观察的这么细微，所以说我们最后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无分刹那，在圣意当中，在真实意当中，在实相当中完全不存在。如果在圣意上不存在，我们在修空性的时候，在修实相的时候呢，我们就连无分刹那本身也无可缘了。那么因为它不存在的缘故，我们就无可缘，打破了对它执着，那么就安住在来自于无分刹那、无分微尘的空性当中。那么如果无分刹那、无分微尘它自己的无自性的话，那么通过无分刹那组成的粗大的心法，通过无分微尘组成了粗大的色法，二者本来也是无实有的。所以就可以通过破无分刹那和无分微尘圣意当中不存在来抉择一些万法本身空性，以上抉择了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为空性，由此一切色法和心法从粗大到极微之间都没有实有一体，更没有实有多体，当体远离一多自性本空。那么以上呢就抉择了无分刹那和无分微尘的空性，所以说呢一切色法和心法从粗大的色法心法到极微的这样一种粗大色法心法之间呢，所谓的这个实有的一体啊根本就不存在啊，因为前面我们就破实有的一，如果是实有的一的话应该经得起观察，但是呢前面实有的一根本不存在。那么如果没有实有的一体呢啊，更加没有实有的多体，所以说这个法正在显现的当下，当体就是远离一多的啊，本来就是远离一多，远离一多的时候自性本空啊，这个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主要还是在显现的当下观察的。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呢好像是把一个法从粗到细分析到没有了，但是主要这个还是在我们的思维上面去分析，我们的运用理论运用智慧在分析。那么实际上我们分析完的时候呢，我们再回过头来一看这个桌子哦，我们就知道这个桌子它显现这么粗大一个法似乎是实有的，似乎是一个一体，但是通过前面的观察完之后再回头一看这个法的时候，就能了知它显现的时候没有一多，显现的时候呢它就是个幻化的法啊，根本没有自信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打破对它的实质了，就是这样一种作用。啊，如意宝藏论是云，此显现有法啊，此显现有事无事，何者也不成立，远离一体多体之故，犹如水月。无关尊者如意宝藏论是当中这样讲啊，显现的有事法也好，显现的无事法也好，那么何者也不成立，那么就是说是有事就是有显现的法，无事的就像是一个等等的法，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何者呢也是不成立的。那么这种无事的法呢，虽然在名言当中无可显现， 但是在我们的分别识面前可以显现，在我们的分别识面前可以显现，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显现来作为所破。那么你这样显现这个死女儿啊，死女儿本来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男孩或女孩的样子。那么就是说你这样一种死女儿到底存不存在呢等等，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离开一体和多体的这样一种缘故呢，它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呢，不管是有事法也好，还是无事法也好，我们执着的任何一个法，乃至于我们执着空性，我们是会如果认为这个空性是实有的，那么如果是空性是实有，那么就离不开一多。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空性本身也是离一多的缘故呢，它也是这个当体空的啊，无自性的啊，就是水月一般的。水月呢，就是说是在显现的时候呢，似乎有它的这个本体，但是我们对于水月观察的时候呢，啊，除了这样一种这个影像之外，根本得不到一个真实的自性。啊，除了它这样一种一点一点的这个光尘之外呢，根本没有所谓实有的水月的本体。所以说一切万法啊，就是说显而空，空而现，就是水月一般。观察无分微尘与无分刹那，下面就说是这个进一步的对于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进行观察。首先讲第一个呢，观察无分微尘，分三：一破次，二安立，三薄次啊辩驳。首先讲第一个是破次，有些前代论士认为凡是微尘决定有分。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概念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关系到了这个无分微尘，这个微尘到底可不可以再分的问题。那么前面我们在破的时候呢，是按照有部和经部的观点，认定在绵羊有一个最小的微尘，那么这个微尘绝对不可分了。那么有些前代的论士认为呢，只要是微尘，绝对可以分下去，绝对可以一直分下去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他们的观点。那么后面说破。依你所说，到达极限的最细微尘也因尘有分。那么如果按照凡是微尘决定有分的这个原则，那么我们说即便是已经到达了极限的最细微尘啊，就是到了最小的极微，那么因为你的理论是凡是微尘决定有分，而这个极微也是微尘一部分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极微也应该有分啊，就这个意思。那么敌人说啊，就不是敌人的意思，这个敌不是敌人的意思，这个敌是敌中，就是对方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对方说程序，他就说是对啊，那么这个极微也是啊，还是可分的。那么下面就是讲破，那就不成立，它是到达最细边际的层啊，因为还有更细的微层，也就是既然极微层可分，分组的之分比它啊，应比它更小。那么就是他说这个极微的还可以分，有的时候我们的概念当中也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你这个极微，当我们这个极微的概念出现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说还可以分嘛，你这个极微再可以分为就说是这个六分，分完之后再把这个分成六分，六分之一这个法啊，还可以分，还可以分，一直可以分下去。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对方说承认那这样一种这个极微还可分的话，那么我们说呢，那就不成立，它是到达最细边界的层了，它就不是一个最小的层。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最小的层呢？因为它还有更细的微尘的缘故，比这个极微还要细的微尘，我们可以分出来，可以观察得到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不是最细啊，最细边际的层。也就是说，既然极微层可分，分出的之分应比它还更小。对方说敌，那应当是不存在最小的极微层，因为一切微尘都有分的缘故都有分的缘故。那么对方就是说呢，根本那就是这样的话呢，就不存在最小的极微尘了，最小的极微尘在绵当中也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一切微尘都还可以继续分下去，都还有它的分支啊。我们就是说还可以分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它的分支。那么一个最小的极微，它还有它的分支啊，六个部分。那么来这六分之一还有它的分支六个部分等等等，这样一直可以一直不间断的推下去，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是破，按你的观点，对一个微尘不断的分解下去，因尘无穷无尽。那么就是刚刚你观点的时候呢，应该有这样一种过程。那么对一个微尘不断分解下去的时候呢，应该变成无穷无尽，永远分不完。因为微尘分为支分，支分又有支分，支分的支分还可以分析，这样一直分到大劫穷尽也没有办法分完。那么因为分微尘呢可以变成一个微尘呢可以有它的支分，有它的部分，那么它的部分又有它的部分，那么它部分的部分呢还可以这样分下去。所以说乃至于一个大劫穷尽呢，我们还在做这个分，还没有就是说把这个微尘分析完，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的。那么实际上呢，按照后面的理论看的时候呢，这些显现的设法它如果是有量的话，它如果在绵中显现如果有量的话，绝对可以分进的，那么实际情况是完全可以分进的。但是呢，现在我们是通过意识通过分别性的观察它就可以一直往下分。所以说就是说实际上这样一种问题下面来说呢，它是没有分清实际情况和意识二者之间意识的特性 而之间的关系呢才认为一直会分离。所以现在呢主要是跟他们说过失，如果就是说一直分到大解穷尽也没办法分完，就这个过失。按这种无边际的观点，应当成立一只蚂蚁身体内所具有的微尘数量等于一座须弥山所具有的微尘，因为二者都是无穷大的缘故。那么在名言题当中呢，一个蚂蚁身体内一个蚂蚁身体内所具的微尘肯定要少于一座须弥山所具有的微尘这个在现实当中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按照你的观点呢，一个蚂蚁的这样一种所具有的微尘和一座须弥山所具有的微尘都应该相同，为什么呢？因为二者无穷大的缘故，二者都是无穷大。那么就是说是你的这蚂蚁的微尘也分不完须弥山的微尘也分不完，完全从二加二者就是一直分下去，没有穷尽的侧面来讲都是无穷大，都是无穷大的缘故呢。所以说以这个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一个蚂蚁的微尘和一个须弥山的微尘应该成同等的，就应该没有大小的差别应该没有大小差别这种过失。然而这和限量不符，也与较之相违。但是呢就是我们限量可以见到须弥山的这样一种微尘和这样一种蚂蚁的微尘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和微尘是不符的不单和限量不符，而且和较之相违。佛在律本释中说，得人生者如早上晨，失人生者如大地晨。那么佛陀在就是说是这个律藏当中，这个律本释当中讲到呢就是获得人生的人呢犹如早上晨一般就是手指指甲上面的灰尘一样，那么失去人生的人呢犹如大地的这样一种微尘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早上晨和大地微尘有多少的差别。按照你的说法，两者应当没有多和少的差别，显然和校正相违，因为二者无穷大。那么就是说你的微尘一直分不完，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须弥山的微尘也分不完，所以说象征呢二者应该就是说相等的相同的，应该没有多和少的差别。但是这样安立呢显然就和校正相违了。因此凡事有尘决定可分，只是第六意识的概念而已。第六意识是自由的让它分解的话可以无休无止的分解下去。所以你没有区分第六意识分解和名言实际意义上的究竟量无分这两者的差别，只是想当然的认为凡事微尘决定有分。那么下面就指出这样一种这个关键的问题出在哪个地方呢？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对方认为凡事有尘决定可分，凡事是微尘绝对可以一直分呢，这个只是第六意识的一种概念，这个是第六意识一种特点。那么因为第六意识它是自由的，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可以想象，在我们脑海当中，我们可以想象极微就最小的极微，通过我们的想象当中分成六分再分成六分的方面，我们想象又把它分成六分，一直可以想象下去一直可以这样无休止的分解下去。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放纵第六意识，如果要让它分解下去的话，就无数解也分解不完。所以说呢，关键问题就是在于没有区分第六意识的分解和名言实际意义。就是说我们分析的是如果完全按照第六意识它为主来分析的时候呢，当然就会得到一个分不完的这样一种结果了。那么如果我们在分解的时候考虑到名言实际情况考虑到名言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分解的时候呢和名言实际情况和这个一起就是说考虑到就是说一起就是说这个结合起来分析的时候呢，在名言的实际情况它必定是有量的。那么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桌子也好或一个蚂蚁的这样一种身体也好，那么它就是说形成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时候，它是里面的这样一种微尘必定有量必定有量。所以说如果必定有量的缘故呢，一分的时候就能够分得完。在其他地方讲的时候呢，把这样一种十块钱分成就是说十个一块，那么这个十块就没有了。再把一个一块钱分成就是说十毛钱的话就没有了。然后把这样的毛呢分成这个十分的话也没有了。那么再把这个分的时候呢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它如果有量的话，它十元钱是有量的而不是说无量的。但是我们的意识当中当然可以分下去，但是实际意义上呢它在名言当中有量它是实际情况当中有量，有一个鸡，那么这个鸡就是一分。那么如果把这个最小的一个一分你再分的时候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你意识当中分的时候呢，肯定还可以这样分成分得很多无量无边。但实际情况下我们说呢，它如果再把一分分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限制的，它有量的缘故必定有限制。所以说微尘也是这样的，微尘也是同样的。所以说你组成的一个大的法和一组成小的法，它里面的微尘它组成的微尘的量本身限定的，当它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就是没办法再分的，一分的话就成空性，一分的话就变成虚空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我们如果要分析微尘的时候呢，应该就是按照名言实际情况应该按照名言实际意义和这个观待之后呢去这个分析 所以说到降量案例的时候呢，就是明年实际意义上的就近量无分这两者差别没有分析的缘故呢，那么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只是想当然的认为凡是微尘决定可分，那么就想当然认为只要是微尘决定可分，这个是第六意识的特点。那么如果是观待这个实际情况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就分到一定情况的时候呢，绝对无法再分了。那么先啊，前面是讲第一个破次，那么下面讲第二案例。案例呢，首先讲第一个小标题，案例自动观点。中观中在名言中随同有部和经部的观点宣说时，程许设法生一等的初法是微尘，这一微尘又是由很多更小微尘集聚而成的，到了不可再分的最细微边际就是极微尘。然后中观中在使用这个离多音破的时候呢，主要是跟随有部和经部的观点宣讲的。那么如果按照大乘的观点来讲，不一定要安立一个微尘啊，就大乘的观点，它主要是安立如梦如幻，安立幻化啊，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由如梦和如幻一样的。那么在由如梦和幻一样的法当中呢，只要因缘具备了，因缘一合合就在这个地方显现了啊，不一定要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微尘作为它的基。但是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声闻啊，就是有部住和经部的观点呢，它没有达到这么高的这个层次，没达到这么高的层次，它就觉得主要如果是这样一种啊粗大的法，它绝对有一个最小的基础。他一定要找一个基，那么如果找不到的话，他就是不踏实啊，他就觉得浮在空中一样不踏实。所以如果找到了一个微尘的话，他觉得他的脚落下来了，就啊心里就很舒服。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有事中呢，有事中他主要内心当中要执着一个法，那来自于微事中在内，他都要执着一个心识是实有的。他认为这个心识有一个实有的法作为他的安立一切万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认为一切万法都是缘起产生，在空当中产生，他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真正按照大乘的中观中的观点来看的时候，不一定要安立一个微尘，然后再把这个微尘破掉啊，通过缘起因一下子觉知空性，只要是因缘合合，当下就无自性。但是如果有我们的习气当中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基的话，我们就随顺有部和经部，我们是随顺有部和经部来分析啊，通过离多因的方式呢，然后就觉得所谓的这个极微尘啊都是不成立的啊。我们首先随顺他的观点，按理说哦有一个极微尘，然后呢就是说再把这个极微尘观察的时候，你看这个极微没有了哦，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分别心面前哦，就极微既然没有了，就是空性的，那就只有程许是空性的，就是这二者之间有这样的观点。所以说梦中的法，我们说梦中的三号大地有没有一个极微呢？梦中的三号大地没有一个极微，那么就是梦中三号大地，它就在因缘合合的时候啊，就有桌子，就有一个很高的山，我们就可以去爬啊，就可以就说是爬到这个顶峰。但是就是真正观察的时候，我们说到底有没有梦中的三号大地，到底有没有一个需要安一个极微的必要性啊？如果你懂得了这样一种因缘合合的法，不需要安一个极微啊，所以说破事的方式呢，也不需要去把一个极微打掉，然后呢觉得空性，这个是一种对于一种特定的执着。或者就是说以前我们有生物缘觉的种性的习气的缘故，我们执着有一个很小的法作为基础，所以关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有必要通过离多因把它破掉啊，就是说明啊这个极微也是没有的啊，这样极微这个方面呢也是不存在十一的啊。就像我大乘的观点来讲，就一切万法在当下的时候缘起合合就显现了，缘起一灭它就灭掉了啊，就是这样一种问题。我这地方讲得很清楚，中观中在名言中随同有部和经部的观点宣说的时候，那么就承认有一个设法和声音，如果不随同他的观点呢，另外一种安立方式了。所以如果要随同他安立四属地的时候呢，就可以承许有一个设法声音等的这个安立，这一微尘又是由许多更小微，那么这样一种微尘呢，也是很多更小的微尘组成的，到了不可再分的最细微边际的时候呢，啊，这就安立即微尘啊，这个就是种极微尘的观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啊，确确实实呢，啊，你通过有部经部呢，也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世俗地的观点。那么你不随顺是有部经部呢，啊，比如随顺唯识中等等，他也不安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极微啊，这样一种极微尘。它虽然无分刹那的程序，但极微不成。那么到中观中的时候更高了啊，尤其是入中论的名言地，反正就是缘起合合的啊，因缘合合的时候就有无自性当中就可以显现啊，这个就是一种更高的一种理解方式。哦，所以我们就知道佛法当中呢是跟随不同的根性啊，就是说是这个它的包容性，或者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广大性啊，更加能够显现出来。反正就是说是只要你有种根性啊，就有一种就是说很合理的方式，就有一套很合理的方案让你去了解，让你去啊，就是说去修行有一个基。那么如果你的根性很高呢啊，它的安立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就反过来说的时候还是无自性。反正呢，案例了这么多啊，都有它的道理，但最终来讲的时候呢，啊，都可以从无自性的方面去案例的。这是构成一切设法的基础，需要程许它在名言中存在。那么，如果随顺有不进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案例 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微成，它是构成设法的基础。那么需要在明念当中啊，需要承认它的明念当中确实有可以存在的。因此，凡事即为成，则决定为无分，即为成，不可能再分解之分。所以说，我们可以下结论呢，如果是即为绝对无分，那么这个无分的意思是无方分的意思哦。所以这个地方呢，无分的分字啊，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无方分，我们就理解它没有自分了。就即为成啊，后面这个注解呢，就是说是这个啊，附带说明记，即为成不可能再分解为自分，就是说这个最小的即为它不可能再有自分了。但是可不可分呢？可分，一分就成空性啊，一分就成虚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即为也可分啊，这个可分和此处的可分啊，和此处的无分，它的意义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差别。说此处的无分的分字，它是 无有之分的意思，再没有部分了，再没有组成它的这个更小的单位了。但是我们说一分的时候成空性，这个可分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分的话，就它是世俗的边际啊，它是世俗的边际，它靠近虚空啊，靠近无有。所以说如果你要分它的话啊，它就马上就变成没有了。但是它的自分方面是绝对，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自分的，所以说可分就是有自分啊，有可分和就是说是只是讲无有自分而之间的意义呢稍微一点点啊差别。所以把这个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一方面它是无分的啊，无有自分的缘故，它是这个四数地当中最小的单位；一方面可以通过生与人再一观察再一分的时候呢变成空性，这种分和前面的这个自分二者之间的啊稍微一点差别之处就是这样的。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就需要念个经，需要念个经的话是圆灯师的外公邓信玉昨天去世，所以说呢想要在这个课堂上呢念一些佛号和心咒超度啊，咱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念一些这个佛号和心咒，那么就超度这个亡人。那么应该观想呢，这个是在这个去世之后，实际上呢其他的东西对这些亡人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对这些亡人帮助最大的就是这些佛号，还有就是这样一种心咒。如果这些身中念经的人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明空分正见，安住在这样一个法心当中他是这个最能够得到利益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的话，那么就通过这个相似的正见摄受也可以主要是通过慈悲心我们不要偏袒就是如果是我的父亲，如果是我的这样一个外公，我就好好念别人呢我就不管，我就不要了，不念了。这个方面是一种偏袒的心态。我们要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所讲的一样，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我们如果只是单纯的把它看成一个众生，它只是一个人一个众生，而不是说我们有一个亲戚不亲戚的概念亲戚和怨敌的概念，没有这些，我们就是说观待是一个众生需要我们的帮助这个就能够出自公平的心来念这样一种这个念这样一种佛号心咒通过慈悲心反正呢都是和我们有关系的都是无始以来的这个父母。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尽量的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慈悲心摄受呢念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佛号心咒，就这样的。